咁啊，要同大家讲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呢、这个叫做系一个鬼魔争夺嘅信息。呢、这、一个信息早喺度2500多年前，就系撒旦派佢嘅使者嚟到争夺，唔想俾人知道呢个信息嘅内容。今时今日，撒旦仍然都系唔希望我哋会听见呢一个信息。嗱，点解呢个信息系会咁奇怪？撒旦系会特别要派使者嚟到争夺，因为呢一个系好准确嘅一个圣经嘅预言。喺度35节嘅经文，但以理书11章入边，居然系有135个预言系被应验咗。35节嘅经文系有135个预言被应验。究竟我哋先睇睇系边35节嘅经文？但以理书第11章嘅第1节，和合本话又说：当马代人大利乌王第一年，我曾经起来帮助米迦勒，使他坚强。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第10章的天使所跟但以利讲的说话。和合本留意到一开始是讲又说，所以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关。没有人会开始一章的经文用又说的。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应该属于是第10章。而真正在第11章的开始应该是第2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话现在要把真事告诉你们，或者是圣经新译本话，现在我要把真理告诉你们。一共由第2节去到35节，35节的经文当中，135个预言是被应验了。而且这些应验不是说大刀阔斧似是而非。但我们知道很多人去看相或者看星座，讲出来那些可以是在你的身上，可以在我的身上，似是而非的。但是但以理书11章里面所讲的预言是非常之的准确，非常之的细节。预见这么准确的预言，应该只有两个回应。一个回应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说，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如假抛换是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心硬，怎样都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啊？怎可能会是有35节的经文有135个预言被应验？一定是后人加上去。这些就是一般不信的人所讲，后人加上去。事情发生了之后加在圣经里面。我要提出的，以前都提出过，我们知道在主前285年至主前是270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发生了。就是旧约的圣经，包括但以利书，是从希伯来文是译到去希腊文。这个在主前285至270年发生的事。而今日所讲很多的这些预言都是在这个翻译完成了，74译本已经成书了，成为黑字白字了才发生。所以绝对是不可能是后人加上去。去到这个时间，去到那个环节，我会提醒一句，以后发生的事就是这个74译本已经是被翻译成是黑字白字。有一个是教授，他亦都不相信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作。他的学生就立刻提醒他，他说，教授，你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24章15节？连耶稣基督都说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这个教授你估怎么说？他说，你不知道吗？我比耶稣基督更加了解但以理书。现在这个世代那些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这个信息2500年前是撒旦想要拦阻，今时今日他们撒旦一样是影响人不来相信这些是神的话语。这个斗争要一路是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今天的信息也都不容易讲，因为你想想135个预言被应验。如果我135个预言逐个逐个讲的时候，我相信真是不需要撒旦来整蛊我们。我讲到一半你们个个都睡着觉了。 但是如果我不讲一些细节的时候，又不能够给我们看到圣经真是它的真理，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所以是很难做。我会尽量抽一些是重要的点来到讲。嗱，我哋先讲讲点解神系要俾但以理呢一个预言？因为我哋见到第三个异象，我哋知道但以理所见到一共四个异象，第三个异象已经够细巴闭啦，77嘅预言系将神全盘嘅计划已经俾但以理见到晒，尼赛亚嘅来临，尼赛亚受膏者嘅剪灭，圣殿的毁灭和圣城的毁灭，直到去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整个计划已经是出了来。为什么在到第十一章又要给但以理见到犹太人之前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有原因，上一次讲了但以理他一心是希望见到犹太人70年被巴比伦是掳掠了之后，是回到去是犹太犹大地。但是他见到到时间来到的时候，不是那么多人回去，只不到50,000人是回到去以色列。回到去之后起圣殿又被人阻挡，跟着犹太人又在这里继续犯罪，是跟外邦人通婚。他很伤心，他祷告，於是神就派了天使来到讲个信息给他听。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讲给他听，你不要以为70年回归犹太人就可以得到安逸，还有很长的日子，前面有波斯，有希腊，有罗马帝国，有排是灾难，然后耶稣基督才会回来，你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安逸。感谢神。我上次跟大家讲在到第十章四至到八节，他先给但以理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他不是说只是给一些灾难给你看，他是给你见到那位救主先，然后在第十一章才讲你听有些什么灾难是会来临。我们认识的这位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神，给我们是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有个时间表，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的朝代，经过波斯，经过是希腊，经过是罗马帝国。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二节所讲的就是波斯，主要的讲到是有四个王。你说波斯不止四个王的，波斯很多个王的。其实经文主要是要带出其中有一位王，就是阿哈随鲁王。前面那三个只不过是将他带出来的。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个王都不讲，只是讲阿哈随鲁王？你要明白，我以前都讲过但以理书七至到十二章各个注意力又回到去犹太人的身上高。所以是跟犹太人是最大渊源的是哪个王啊？阿哈随鲁王，你见到以斯帖书你就知道了。当然亦都有是塞鲁士准许犹太人是回到去以色列，亦都有是阿达薛西王是准许他们回去是重启城墙。但是以这个阿哈随鲁王跟犹太人是个渊源是最深。去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三至四节所讲的是希腊，那个王是亚历山大帝，毫无疑问。跟住五至到三十五节是讲到两约之间，新约和旧约的之间，讲到是有亚历山大帝那个王国是被他手下四个将军是分了，出现了有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是里斯马、卡桑德、多利迈和西流古。而五至到三十五章所讲的都是多利迈和西流古的故事。那你说为什么又只是讲两个国家，不讲其他两个国家？前面讲过了，是以以色列人为主，是七章，但以理书七章至到十二章。所以因为以色列是夹了在多利马和西流古两个国家的中间，当这两个国家有恩怨情仇，当他们大家打仗的时候，以色列就被卷了进去， 所以讲到五至到三十五节都是讲这两个国家的事。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的话我没办法今天讲完，今天讲完就大家真的睡着觉了。咁所以呢就留返係下一次先讲，係讲到係敌基督，係讲到末世。我哋知道敌基督係由罗马帝国出嚟嘅一个暴君。嗱呢今日讲嘅十一章唔单止係难讲，连分段都好难分段。又有神学家呢注意到有一样嘢好有趣㗎喎。佢话原来十一章係讲有五个主要嘅王。呢五个主要嘅王的名字都是由 A 字开始。这五个王是哪五个王啊？第一个是波斯的阿哈徐鲁王，十一章二节。第二个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三至到四节。第三和第四个王都是西流古和多利买的时候，五至到三十五节。有两个王都是叫做安提亚古，一个是三世，一个是四世。嗱，唔好捞乱。以前同大家讲过，有好多是安提阿古四世嘅事。我哋基督徒就最真系安提阿古四世噶啦，最认识佢嘅。因为点解？因为佢系涉足圣殿，因为佢系嗰个迫害以色列人嗰个嘛。但系喺历史当中，你哋知唔知道？原来安提阿古三世先至系最出名，系叫佢做安提阿古大帝。历史当中佢最出名。但是在圣经当中的话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是最出名的。跟住最后下一次要讲是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就是讲 Antichrist 第五个王，是最后的一战，一个战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嗱，我们先看第一个王，这个王是阿哈徐鲁王，在这里十一章二节话，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俾我哋见到三个王之后有第四个王，呢三个王就是冈比西斯二世啦，巴尔迪亚同埋大利乌王一世，跟住嚟嗰个最主要嘅就是阿哈徐鲁王。经文话佢咩呀？话佢系富有胜于诸王。佢好鍾意立，佢鍾意系征税。好似美国咁征好重税，跟住点呀，个国家就好富有啦，同美国一样好富有。有咗咁多钱佢爱嚟做咩呀？佢爱嚟练兵呀。200万嘅兵士，你諗下几多兵呀？ 200 万喎。练操练咗四年爱嚟做咩呀？攻打希腊。在到历史当中，这个阿哈徐鲁王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攻打希腊，用200万的大军来攻打希腊。结果是不成功，但是引起了希腊对波斯国日后的仇视和两个国家的争斗。这个就是第一个王，阿哈徐鲁王。你留意我的 PowerPoint， 我有很多 references。今日唔係话淨係讲圣经，因为圣经係有历史嚟到印证佢嘅预言係准确，所以我有好多 references， 如果你係鍾意嘅你可以睇埋啲 reference。 第二个王又係边个啊？第二个王係亚历山大帝，係希腊。三至到四节，唯有一勇敢嘅王兴起，亚历山大帝啦。跟住经文话咩啊？他嘅国必破裂，向天嘅四方分开。佢个国真係分开咗四边喎，俾佢四个将军嚟到係分咗，头先讲过嗰四个将军嘅名字。跟住话佢个国之后嘅国嘅权势都不及他。呢、这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冇国嗰四个国分开咗之后系冇亚历山大帝个版图系咁大。跟住仲有咩呀？话佢个国系不归他嘅后裔，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他的后裔完全没有得到他的国。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做腓力。我们知道他有两个仔，一个是亚历山大四世，一个是 Hercules。全部都被人谋杀了。 佢嘅后裔冇人系得到佢嘅国度，就系、是、好似圣经嘅预言一模一样。嗱，讲到呢度又要讲下呢啲，其实都系啊，我头先就话要去到七十士译本，其实呢啲都系预言嚟嘅。我曾经讲过，当亚历山大帝系去进入系耶路撒冷城，佢本来系想要系惩罚耶路撒冷，因为佢叫耶路撒冷系俾军费俾佢。但是以色列仲是忠于波斯国，所以不肯是给他军费，他很生气，他要去屠城。结果大祭司 Jedua 是将但以利书第八章是给亚历山大帝看，他看完了之后他是很感动，他说你这位神真是能知过去未来，居然将他的事已经是预早写在但以利书第八章里面，所以他是没有屠城，是放过了以色列人。跟住落去五至到三十五节嘅都系讲多利买同埋西流古嘅事。嗱，我哋知道多利买系喺度南边，系属于系埃及嘅国家，而系西流古系喺北边，系叙利亚，系叫做北国。点解叫做北国同南国啊？因为一个国家系喺度以色列嘅北边，一个国喺度以色列嘅南边，所以一个叫做南国，一个叫做北国。又有人话南国就是埃及，北国就是叙利亚，都是一样。嗱，我哋见到当北国同南国开战嗰阵时，夹喺中间嘅系边个？以色列就喺佢哋两个国家嘅中间，俾佢哋践踏咗一共系150年，因为佢哋征战咗150年呢两个国家。嗱，喺度经文入边时时啊提到有南国嘅王、北国嘅王。王这个字其实和王国王朝是同一个字，所以其实经文里面所讲亦都是讲话南国和北国，但是的确我们见到等阵的经文是会有很多代不同的王出现，那你说死啦，这么多王很多个名字的、啊、好感谢神、啊、这些名字都很简单，因为西流古他们就是一世二世地下去啊、如果你说间中他有一个王叫做安提亚古，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安提亚古三世和四世都是北国的。南国的王叫做什么？叫做多利马，又是一世二世地下去，很容易、啊、所以不需要记那么多的名字。那我们先看看南国和北国是怎样立国。那两个立国的人其实本来都是亚历山大的将军来的，是四个将军其中两个，这两个相信是比较要好了。因为在这里南国的王是先立国，多利米先在埃及立了南国。跟着北国的王还来投未成王那时候叫做西流古一世、啊、他还来投靠南国的王，寄居在他那里。慢慢南国的王还帮他是建立北国，以致是成立了是北国。慢慢慢慢北国的版图还大过南国。你看看经文怎么说，但以利书十一章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就是讲到这个北国的王投靠在南国，慢慢他是成为了北国的王，他的版图还大过南国。嗱，讲到呢度嗰阵时，我就要停低讲一讲喺呢个环节就系咩事发生啊？呢、这个之后嘅所有嘅 slide， 所有嘅预言都系希伯来文嘅圣经已经翻译咗成为希腊文嘅圣经，七十士译本已经面世啦。所以之后嘅你话有后人加上去，绝对系冇呢个可能性。OK。嗱，咁你话之前嗰啲系咪预言啊？当然都系啦。但系有冇证据啊？有，但系唔系话成部旧约书，你要揾嗰阵时，你系一卷一卷咁攞出嚟去揾，甚至有啲系碎片，系好似死海古卷咁样，你都能够揾得到证明啊。但系需要系花一啲功夫。嗱，过咗南北国，其实本来一开始好要好，仲通婚添，两个国家。南国的王是将他的女儿是嫁给北国的王子， 这个就是多利米二世将他的女儿是贝伦尼斯是嫁给是西流古一世的仔安提亚古二世。啊，两个亲上加亲，好开心。啊，点知原来安提亚古二世已经娶了太太的了。所以南国王是要安提亚古二世休了他的太太来到娶自己的女儿。他的太太是叫做卢替斯。这个卢替斯被安提亚古休了之后很伤心。他还怎样？他还杀死他的情敌，是将贝伦尼斯是杀死了。安提亚古二世见到他杀死贝伦尼斯，他说、哦、原来你这么爱我的，唉，不如我娶回你做我太太。他走去娶回卢替斯，结果卢替斯怎样、啊啊、你个衰佬啊，娶了第二个休了我，所以连他都杀了，男的死女的死了，应验了圣经说什么，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全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全立，最后说都必交与死地，男的死女的死，完全是搞到一锅泡这样。跟住就出现了第三次的战争，南北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要由第三场的战争来到开始？我们知道南北国一共打了是六场的大的战争，为什么圣经要由第三场讲起？又有人会来闹圣经的。其实如果你刚才留意到我讲十一章的故事，主角是有五个，第一个的阿哈徐老王和第二个的亚历山大帝已经出现了，现在第三个是呼之欲出，就快要出来了。经过了第三场的战争，第三个主角就会出来，就是安提阿古大帝。所以为什么是由第三场的战争是开始讲，或者第十一章的七节开始说，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支继续王位。这个女子是谁？是被杀的那个贝伦尼斯，是南国的公主嘛。南国是有个新的皇帝继位，是多利马三世。多利马三世是贝伦尼斯的弟弟，要替姐姐来到是报仇。所以他怎样？所以他率领军队进入北国的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场的战争叫做 The Battle of Andros， 是北国的王是得胜，这个南国的王是得胜。他怎样？他还走去掳掠了是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宝器，掠到埃及去。这个和历史是一模一样，历史见证告诉我们什么？埃及是掳掠了四千两黄金，四万两的银，而且还是拿了二千五百个偶像是回到埃及，跟圣经的记载是一模一样。跟住两个国停战数年，这个圣经都说数年之内他必不去攻打北国的王，然后北国的王怎样？又去报仇了。北国的王要进入南国王的国，却要迎回本地。我们见到北国就是西流古二世，他又要去报仇了。见到南国走来攻打他们，拿了他们这么多东西，他走去报仇，结果怎样？打败，要回到本国，他还堕马而死。北国是输得非常之的彻底。经过了这场的大战，安提亚古大帝第三个主角就崛起了。我们见到刚才讲到是北国的王安提亚古二世，他是死了，他有两个仔，所以经文说他的儿子必动干戈。他有两个仔，一个是安提亚古三世，亦都被人家谋杀了，另外那个就是安提亚古三世，或者是安提亚古 大帝、啊、他卒之是出现了。他要召集很多的士兵来到向前，如洪水泛滥，再去征战到南方的保障。他将南方 本来是已经占领了很多北方的地，将他们拱回去南方原来的边界，就是同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经过了这个，当然就是第四场战争啦。这场战争就是 Battle of Raphia， 亦都是历史上讲俾我哋听，好系讲得叙述得非常非常之系仔细，发生咗乜嘢事？经文十一章十一节话，南方嘅王必发烈怒。点解佢发烈怒啊？当然发烈怒啦。原来安提阿古大帝系派大军嚟到攻打佢哋，所以佢亦都有士兵嚟到系出战。嗱喺度历史记载好有趣嘅，原来安提阿古大帝是用了62000个士兵，用了是6000个骑兵，另外还用了102只亚洲的大笨象，用大笨象来打仗的，原来他们。那南边呢，埃及呢，埃及是用了70000个步兵，5000个骑兵，73只非洲的大笨象，一边是用亚洲的大笨象，一边是用非洲的大笨象，因为埃及嘛，近非洲嘛，是吧，就在非洲嘛。你想想以色列几惨啊，不单止被士兵操来操去，两个国家打仗他就夹住在中间夹心饼，还被73只大笨象由南边去北边，102只大笨象由北边去南边，大笨象都操来操去，真是被两个国家践踏到平晒啊，真是。跟住经文讲咩呀，出来与北方争战的摆列大阵，北方王的军队必交付他手。今次北方又打败仗，安提阿古大帝损失了10000个士兵。经文继续讲咩呀，好有趣，北方的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数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这个是讲到第五个大战，南北的大战，要15年后才发生。这一场的大战，北方的王是胜利，正如好像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准确，真的惊人的准确的程度。你看看这个就是第五场的战争，历史叫它做 The Battle of Panium。在这里但以利书十一章十四至到十六节说，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起来攻击南国。原来南国是有很多敌人，包括了是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说你本国的强暴的人必兴起。不要忘记得这个预言是天使和但以利说的。所以他说你本国的强暴的人是说什么人？以色列人。原来以色列人都希望企埋去北方的王那边，安提阿古那边。为什么？因为本来以色列是属于南国的，是属于这个埃及南国的。所以他希望呢是附属是北国，希望北国会帮他们打胜仗，跟着他们可以脱离南国，那就可以独立咯。如意算盘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啊，打赢南国帮他们独立啊，结果怎样啊，离开了北国投了入去，离开了南国投了入去北国的怀抱，最后是被北国是征服了。经文说北国的王必来是筑垒攻取坚固的城，这个坚固的城就是西顿。历史告诉我们听，安提阿古大帝在这里主前203年是攻克了西顿这个城市，这个城。然后在这里主前199年是拿了以色列荣美之地，成为北方的领土。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好精彩，出埋埃及艳后出来添。跟住又点啊，又通婚啦。安提阿古大帝想到个计仔啊，点样啊，打仗打得好辛苦啊，选兵接将最好点啊，搵我个女和亲啊，嫁我个女俾你哋北，俾你哋南方啊，嫁俾呢个多利米，系多利米五世和亲啊，希望见到，希望个女儿点啊， 嚟到迷惑南方嘅王啊，咁啊可以垂手可得攞咗南国，唔需要损失一兵一卒。结果点啊？结果呢个女唔帮爸爸啊，帮丈夫啊，所以安提阿古大帝点啊？选了女儿又接兵啊，唔系陪了夫人又接兵，佢又陪了女儿又接兵，应验咗圣经讲咩啊？将自己嘅女儿嫁给男方，想要败坏他啦，系嘛？呢个想佢迷惑佢，结果点啊？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啊！呢、这个就系 Cleopatra 嘅故事，喺度60年代有一出系电影。大家相信好多睇过，叫做埃及艳后，是由伊丽莎白泰莱主演，有些人叫它做埃及妖后。经过了这件事，安提阿古大帝其实大势已去了，想和亲都和不到。跟着怎么样，他就转向许多的海岛，来到去攻击很多的海岛。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希腊原来有成6000个海岛。所以他是去攻打希腊。这里经文讲到有一个大帅，这个大帅是谁啊？是罗马的将军 Lucius Scipio。这个罗马的将军很有趣，为什么经文说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原来这个 Scipio 的将军曾经是安提阿古大帝手下败将，还是他的阶下囚，俾佢囚困咗一排，受尽耻辱。今次佢点啊？佢将呢个耻辱系还翻俾安提阿古大帝，将佢彻底咁打败。喺度士妹娜一役 Smyrna 系将安提阿古大帝打到好彻败咁失败，然后将佢赶出去系希腊，仲要佢赔款添。要他赔偿15000两的黄金，相等于现在的3000万美金，很大的数字，庞大的数字。这一个安提阿古大帝女又没埋了，钱又没有，回到去自己的领土怎么办啊？要交这些赔款给罗马，交不出。于是他去自己的圣殿那里，想着拿晒那些器皿出来拿去卖，来到是赔偿。结果是引起公愤，是被他自己人是将他杀死。他死了之后，在这里安提阿古四世未崛起的时候，中间曾经也是有一个王，这个就是但以理书11:20所讲，那时必有一人兴起继续他为王，会使是还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荣美地又是希腊，我哋又系呢个系以色列啊！我哋知道佢系俾唔出要个赔款，俾唔出系点啊？最好嘅办法就系以色列去抢啦！所以系派佢嘅系财神爷，佢嘅财政部长就走去以色列嚟到系洗劫以色列人嘅圣殿，但系一派出呢个财政部长，他自己就被毒死了。应验了圣经讲什么？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争战。是被人毒死的，原来他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的愤怒，也不是因为什么的争战，就是被他自己的手下的人毒死了。跟着我们见到，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主角的第四位是崛起。这个也都以前跟大家讲过很多他的事迹的了。他就是涉足圣殿，他就是逼迫犹太人那个。我们基督徒是很熟悉。但以理书11:21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为什么叫他卑鄙啊？因为他涉足圣殿，因为他逼迫犹太人咯。经文还说他是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成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浅昧的话得国。原来本来他和这个皇位完全是无望的，这个皇位是属于他的侄子的， Demetrius Sauter 是他的侄仔的，但是他就是用了谄媚的话，用了奸计去得到是别加摩王，得到罗马王 的允许，帮助他是坐了上个王位，就是用谄媚的话得国。有了第三、第四、第五场的战争，一定是会讲第六场的战争。这个在圣经里面的篇幅是比较大，一共是由11章22节去到11章30节。我们看到11章22节说，南方的王是必以无数的 军兵的势力如洪水，在他面前充满败坏。原来南方的王听了他两个身边两个谋士怂恿他，叫他走去打 北方的王北国所以他又听人讲 去攻打，派出大军，结果怎样？结果他大败，还不止大败，他自己还被北方的王是掳掠了，成为阶下囚。但很有趣，经文讲什么？咪住先，他成为阶下囚之后，他的弟弟多利米七世就接续他是继承王位。经文很有趣，说有个同盟的军，这个同盟的军是谁？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原来多利米六世是被掳之后，他就应承是安提阿古四世，说不如这样，我和你合作，我帮你一起攻打南国，你帮我抢回个王位回来，我现在这个王位被我的弟弟拿了。同盟的军就是讲到是多利买六世。应验了是圣经的预言，其实这个联盟双方都是没有诚意，大家都是存了诡诈的心，所以最后这个联盟都没有成功到。正如圣经所讲，结盟之后他必是行诡诈，双方都行了诡诈，双方都不是有诚意。跟住安提阿古四世就乘胜追击了，他打赢了是多利米六世，然后他乘胜追击，他是成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必来到国中肥美之地。我们知道埃及的北边是非常之肥美，因为是尼罗河的缘故，是肥美之地。他去到那里，然后怎样？在 Memphis 的地方是称王。这个是他是圣经所讲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都未行过的事，就是居然能够去到南国的北边来到称王。跟着他怎样？跟着他将掳掠回来的财物财宝散给众人，散给他的手下。这个很有趣的，圣经这个预言是非常之有趣，如果你想想清楚的话。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王，当他在人家的圣殿上抢到个宝物之后，他怎样？走回来放在自己的圣殿供奉给自己的神。为什么？证明我的神是巴闭过你的神，叻过你的神。安提阿古四世呢？他有没有将那些抢回来的财物供奉在自己的圣殿里面？他没有。为什么他给自己手下的官兵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圣殿里面？你要知道安提阿古四世他是自称为神，他不需要是供奉给自己的神，他是自称为神，所以他将他自己的财物是分散给他手下的人，正如圣经所讲。然而这都是暂时，我们见到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力量，神给他的权柄，到他的日子是满了之后，他一切都会是没了。跟着我们见到经文25至26节说他继续是向南方来到是进展，来到攻打南方。他是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打南方的王，南方的王必极大用极大的强的军兵来到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南方是会节节败退，他 係繼續咁去到 Pelusium 擊敗咗係多利買六世。當時多利買六世已經係同佢嘅細佬和好咗，所以兩兄弟又同北方嘅王嚟到係征戰，而佢亦都係征服咗 Alexandria 呢個地方，但佢始終係冇能夠係征服係成個係埃及，佢係失敗咗。嗱，好有趣，如果你睇經文26節，話吃王膳嘅必敗壞他。呢个系讲南方嘅王，点解食自己嘅饭会败坏佢？嗱，我前边都讲过啦，佢系有两个谋士，呢两个谋士起初系怂恿佢去打北边，去打北国，就系呢两个谋士令到佢系败坏。所以呢个经文又讲系吃王膳嘅败坏他，呢个完全系同历史嘅记载系一模一样。跟住。又和談咯，當南國個王知道自己兩個謀士係唔靠得住，佢係代替咗揾兩個新嘅謀士嚟到代替舊嘅謀士，跟住係同北國個王嚟到係講和。但係經文講咩啊？27節，至於這兩王，他們心懷惡計，同席説謊，計謀卻不成就，因為定期事就了结。两个王坐埋一齐嚟到系倾谈和判，两个都系心谋不轨，口是心非。于是呢个和谈亦都系失败咗。就喺呢个时候，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佢接到消息，原来知道喺西里西亚发生咗叛变，佢亦都知道喺度耶路撒冷城有人传佢已经死咗嘅消息嘅谣言，所以佢知道佢一定要翻去自己嘅国家嚟到平定呢一个叛乱，所以佢要翻自己嘅国家。嗱，经文又话他嘅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当佢翻去自己嘅国家嗰阵时，经过咩啊？经过巴勒斯坦，经过系耶路撒冷，佢系反对圣约。本来耶路撒冷已经是属于他的了，他亦都是反对这个约，走去洗劫圣殿，大城是给是祭司和以色列的人民一场很大的浩劫。当他是平定了北方的暴乱的时候，他说时间到了，我可以回去南国继续我是嚟到系征战征服系埃及，结果佢今次翻去系同之前好唔同。圣经讲咩啊？到了定期，他必归回，来到南方，后一次脚不如前一次。呢次有好大嘅唔同。点解有咁大嘅唔同？原来当佢离开咗之后，多利米六世同埋多利米七世一齐去揾系罗马政府。叫罗马政府嚟到系救佢哋，因为知道呢个北国嘅王随时都会翻嚟，所以佢今次翻嚟嗰阵时，经文讲咩啊？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基提嘅战船系咩啊？基提系 Kittim 呢个地方系 Cyprus 以前嘅古代嘅名称，系罗马嘅将军喺嗰度有战船。这个罗马嘅将军系叫做 Linus。是罗马派他来，有罗马政府的手谕讲给安提阿古四世听，你不准打埃及，如果你打埃及的时候，罗马政府就会来到是帮埃及。所以安提阿古四世丧胆而回，当时罗马已经是非常非常之的强盛。这个就结束了是第六场的战争。当安提阿古四世被罗马政府是警告他不准打是南国，他嬲不嬲啊？当然嬲啦。所以他经过了以色列，经过耶路撒冷，做什么？出气是出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他去到耶路撒冷城，
佢同佢嘅将军见人就杀。去到嗰度，佢仲系涉足圣殿，系祭只猪喺度圣殿嗰度。以前都讲过，佢仲点啊？禁止犹太人系敬拜佢哋嘅神，禁止犹太人系守佢哋嘅节期。佢甚至喺至圣所嗰度建立咗系 Zeus 系希腊神像人嘅神像，系经文话咩啊？行那毁坏可真嘅事，这个又是应验了圣经所讲的。跟着33至34，我们见到任何人，不理你是以色列人，不理你是中国人，都是有忠有奸。当日本仔打中国的时候，都有很多汉奸，犹太人都有游奸。话咩啊？系作违背圣约嘅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因为有好多以色列人系被系巧言勾引，系卖国求荣。但系亦都系有好多系忠于系以色列人嘅子民。呢啲就系圣经所讲认识神嘅子民。呢啲系有智慧嘅人，佢哋必系起嚟系分配好多人。但系佢哋会被系。安提亚古四世来到逼迫，经文说他们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会受到很多的苦。而最后34至35节，去到指定的日期，这一切都会是停止。经文说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相信呢度所讲嘅就係马加比一族人。我哋知道马加比係帮以色列人係最后係得到独立。呢度亦都话智慧人有些扑倒嘅，为要熬炼其余嘅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呢个好重要。神係准许以色列人係有係逆境，神係准许以色列人係受到好多嘅灾难。这些灾难逆境要来做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要磨练他们，是要使他们是清净洁白，是要洁净他们。我们很多时都一样，神的儿女，神所喜悦的，很多时我们会有很多灾难，会有很多是不一定是会过风平浪静的日子。为什么？因为神是要洁净我们。所以这个也是跟今天的经文所讲的一样。一路到到指定的日子，就是在但以利书8章25节，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是会践踏犹太人是2300日，这个正圣经所讲。到日子满了之后，马加比就会帮助以色列人来到洁净圣殿，来到帮助他们除去偶像。今天的经文这里讲指定的定期，我相信都有双重的意义。以前跟大家讲过，很多的预言都是有双重的应验，一个是比较近的应验，一个是比较远的应验。我相信除了这里所讲的是安提阿古四世，亦都有一个更加远的应验，就是要讲到是下一次要跟大家讲敌基督末世的时候，这个会再一次是被应验。这个留返下一次才跟大家讲。今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口气讲完35节的经文，我们见到有很多很多神的预言是被应验。这些没有可能是巧合的，你走去计一计那个可能性，那个 probability， 要这些事完全是发生晒在历史当中，而且还是根据的程序来发生。你如果你话呢节经文系讲下第三次大战南北战争，呢、这个又讲讲第六次，呢、这个又翻到去第四次，咁就唔出奇。但系完全系照住历史嘅事件发生嘅程序，你去计一计呢个可能性系有几大，无可厚非。呢、这个全部系神嘅话语，圣经真系神嘅话语。第二点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就算我哋喺度苦难。逆境当中，一切神仍然是掌权的，神知道这些事是会发生的，完全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不用怕，掌权的仍然都是神，只要我们是继续相信。第三样，我们刚才都讲过，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风平浪静，神是会容许是有逆境有困境是来到我们的身上。这些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逆境。十一章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是要来是熬炼我们，是要来是净化洁净我们，令到我们是更加是似耶稣基督，是有他的原因。另外我们最后见到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是说只是给我们见到有危难灾难，他在这里给但以你见到有灾难，十一章之前他是给他见到，先给他见到是尼赛亚耶稣基督的异象，给他知道是有盼望。我们亦都是一样，我们的一生可能是有很大的灾难，很多的灾难，很多的逆境，但是我们是有盼望，这一点是很重要。圣经从来没有是保证我们是会有风平浪静的日子，但是圣经是保证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平安的到达。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继续信，我们是会有平安的到达。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十一章的预言是如何的准确。主啊，真是令到我们惊讶准确的程度。这些一切都是你的话语，圣经绝对是透过圣灵所写出来，是你的话语。如果不是，没可能是会这么准确。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都知道就算我们是有灾难危难在我们的身上，一切仍然掌权的都是你。我们也都知道很多这些逆境这些危难在我们的身上，你是爱来是提炼我们，是爱来是磨练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也都是感谢你，你这位是给我们有盼望的神。虽然世上有逆境，你仍然是给我们是有目标有盼望，仍然给我们仰望住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度过这些逆境，平安地到达。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